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呼吁大家竭尽全力终止暴力和冲突。我们生来不是为了杀戮，但愿能找到和平道路。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峰会期间，教宗方济各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创建一个平台，让这些新技术能够成为消除贫困、保护文化和生态可持续的工具。圣座新闻室介绍禧年艺术家庆典，艺术重振希望。德丽萨修女的纪念日列入罗马礼仪通用日历。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2月12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为世界祈求和平。他说，我想到许多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为和平祈祷，为和平尽一切努力。你们不要忘记，战争始终是一场溃败。接着教宗表示，我们生来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让人们成长，但愿能找到和平之路。请你们在日常祈祷中祈求和平。与往常那样，教宗列举了遭战争袭击的地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那里受了很多的苦。然后你们想想巴勒斯坦、以色列、缅甸、北基伍、南苏丹，许多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我们要为和平祈祷，为和平忏悔。教宗总是关注受苦的人们，他问候讲法语的信众时，敦促他们恳求上主，使每个人保持一颗谦卑和开放的心，好能聆听我们弟兄姊妹的呐喊。教宗向波兰朝圣者致意时也提到类似的呼吁，要在那些被遗弃和生活艰苦的人身上看到耶稣，尤其要记得病患、孤独的人和洪灾受害者，你们要帮助他们，并将源自上主的希望带给他们。教宗方济各在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信函中引用了布莱兹·帕斯卡的名言，不要忘记，只有人心才能揭示我们存在的意义。这一引言是教宗信函的解读要事，回应了当下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教宗指出，心灵永远不会欺骗我们，而算法却可能被用来操控和误导。在信函中，教宗方济各提到近期发表的文件《古老与现代》，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关系的说明，并期望未来的峰会能够更加深入地探讨人工智能对人际关系、信息传播和教育的社会影响。教宗再次表达了他在其训导中逐步形成的全人发展观，而这一观点 早在他的前任若昂保罗二世在人类救主通谕中已曾提到过。然而根本问题依然且永远是人类学的议题，也就是人作为人，在科技进步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能够变得真正更好，即更具灵性成熟，更多意识到人性的尊严，更有责任感，对他人更开放，尤其是对最需要帮助的人和最弱小的人。我们最终的挑战是人类，且永远是人类，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教宗方济各呼吁，不要忽视穷人、被忽视的人，以及那些通常不参与决策过程的人的声音。因此，教宗基于他在2024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已经表达过的观点，再次提出希望。我希望巴黎峰会能够致力于创建一个具有公共利益的人工智能平台，并且希望每个国家都能在人工智能中找到一项既能推动发展又能消除贫困的工具，同时也能保护地方文化和语言。只有这样，地球上的各民族才能共同参与数据的创建，这些数据将被人工智能使用，展现全人类真正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如教宗方济各在普里亚七国集团峰会上所言，他坚信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管，人工智能虽然是一个迷人的新工具，但也可能展现出它最可怕的一面，成为对人类尊严的威胁。教宗强调，健康的政治应当将技术创新置于追求共同利益的更大计划中，正如他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多次强调的那样，我坚信人工智能可以成为科学家和专家们的一项强大工具，帮助他们共同寻找创新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促进我们星球的生态可持续性。圣座新闻室2月12日召开记者会，介绍将于2月15日至18日在罗马举行的禧年艺术家庆典。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枢机在记者会上表示，已有来自五大洲超过60个国家的7000多人报名，这真是一件全球盛事。在以希望为主题的禧年期间，门东萨枢机强调，希望是全球人类的经验，在每个文化的心理跃动赋予各文化对话的机会。教宗在禧年诏书中祈愿2025年圣年能成为重振希望的契机，因此禧年的各项活动都应该有助于将希望放置在公共空间的中心，以致作为首要的文化主题。希望是必要且有力的共同资源，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投注更多的心力，因此希望是基本必需品而不只是装饰品。这位书记部长强调，我们必须反省各宗教的文化遗产如何能更积极地向年轻时代传递希望，以及当代艺术如何能承载希望。活动参与者将于16日主日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参加教宗主礼的弥撒，同一天傍晚跨越圣门。丰富的活动将于15日周六展开，首先是教宗在禧年期间进行的周六接见活动，然后是一场题名为分享希望文化遗产愿景的国际会议，该国际会议的合作方是梵蒂冈博物馆，届时享誉世界的多间美术馆、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的负责人都将齐聚一堂，探索一些能发扬 并传递宗教和艺术遗产的新语言及策略，并签署一份教育宣言。梵蒂冈博物馆馆长亚塔女士阐明，很多人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守护并传承这份遗产。梵蒂冈博物馆承认他们所有人的价值，这禧年活动便是个赞赏的记号。15日周六傍晚，新的展览空间及街头艺廊将要揭幕。由于它位于和解大道上，故称为和解5号。该展览与意大利监狱管理处合作，是华人艺术家严培明的项目，由佩雷拉女士策展。该展览的焦点是罗马天皇后监狱团体里的每一张脸。肖像画将在和解5号的展览空间展出，并投影在天皇后监狱的外墙上。策展人佩雷拉女士解释道，在艺术史上，依照传统，肖像画赋予被代表者尊严，见证他作为人、作为个体的价值。禧年艺术家庆典的高潮是教宗于17日周一在罗马电影城的访问，这将是电影城首次迎接一位教宗。秉持禧年的精神，教宗不仅接见艺术家代表团和文化界的重要人士，也要会见电影城的工人及其家属，共计700多人。关于这点，意大利文化部副部长博贡·贡佐尼女士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些人以其艺术制作和才华丰富了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和心灵，教宗选择与他们相会，代表了对电影这个第七艺术以及对文化界人士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的高度认可。圣座礼仪及圣事部以教宗的名义颁布法令，将加尔各答的德肋萨修女的纪念日列入罗马礼仪通用日历中作为自由纪念。这位圣女的纪念日定于9月5日。教宗决定将德肋萨修女纪念日列入礼仪通用日历中，以回应主教、男女会士和信徒团体的请求。在仔细考虑了德肋萨修女的灵修对全世界的影响后，此举的目的是要推崇她为希望的杰出见证人，尤其对于那些在生活中被遗弃者而言更是如此。与该法令一起公布的一些拉丁文原文要添加到所有的教会年历、弥撒庆典礼仪和时辰祈祷礼仪书以及罗马殉道者名录中，并交由各地主教团翻译批准。在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的确认后，相关的礼仪经文将依照现行法规公布。教宗方济各于2016年9月4日在圣伯德禄广场主持大礼弥撒，册封加尔各答的德肋萨修女为圣人。他在弥撒讲道中称修女是慷慨分施、天主慈悲的人。这位在最弱小者中的婢女是慈善撒玛利亚人的真实样貌。教宗说，德肋萨修女的使命沿着城市的街道和存在的边缘，今天继续成为天主接近穷人中最贫穷者的有力见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 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新年伊始，大地春回，万物复苏。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更新我们的信仰生活，重视每日的祈祷，让自己每一天都生活在基督的生命内，同时也要为教会的福传祈祷，让更多的人认识天主，获得基督的救恩。我们在连续两周的节目时间里默想了圣经与福传和祈祷与福传。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见证与福传。热爱天主，侍奉天主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爱天主不是光在口头上，更是在我们的心灵和生活中见证基督。我们灵洗入教，成为基督信徒，沐浴在天主的圣爱恩宠中，我们的心中充满对天主的感恩和热爱。虔诚侍主是每一位基督信徒的责任。我们都会记得主耶稣在若望福音十四章中对我们深切的叮嘱，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全心全灵全意是指整个的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所有力量孝爱天主。耶稣在福音中清晰地指明，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更强调说，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耶稣在升天时托付给门徒们传扬基督福音的重要使命。耶稣要求每一位基督信徒要为主做见证，传扬基督的救恩，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福音的见证。主耶稣用生命完成了救赎人类的救恩，我们基督信徒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见证，去传扬福音。有多少教友家庭为爱天主和教会，成为培育天主圣召的家庭，儿女重视信仰，勇敢回应天主的召教，父母慷慨地把儿女献给天主和教会。在福音中，我们清晰地记得耶稣怎样召教他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么彻底的毫无保留的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赐。耶利米亚先知书记载天主的话说，我从永远就爱了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耶稣是救主，是天主救恩工程的启示者，他同时也是救恩工程的执行者与完成者。耶稣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父。如果我们渴望跟随耶稣，就必须要有为耶稣和福音舍己的精神，要有 为耶稣和福音而受苦的心智，要真诚无伪的爱主，如此才能成为耶稣忠信的门徒。传扬福音，见证福音，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牺牲奉献。我们的心如果爱天主，我们必要诚行主旨，绝不迟延，绝不计较得失，绝不计较自己能付出的代价，甘愿为耶稣背十字架。基督的仆人必须是谦卑的、诚实的、忠信的、殷勤的、忍耐的、吃苦的、任劳任怨，即使在艰难痛苦的环境中，仍会信靠天主，等候天主，不失望德。一个热心侍奉天主的仆人，必然是一个生命丰盛、活力充沛、慷慨坚定之人。我们要牢记主耶稣拣选的宗徒们，他们如何见证了福音，他们用言行生活出了所传扬的基督福音。宗徒们竭力效法主耶稣，绝不做违背信德和良心之事，他们热爱基督，依靠基督，双眼注视基督，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基督的福音真理，成为传扬基督福音的榜样。耶稣亲自召教了宗徒们，与宗徒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耶稣如何在福音中称呼宗徒们呢？他称宗徒们为孩子们、弟兄们、我的朋友。莫观耶稣讲这些话时的神情态度，充满着坚定、彼此的尊重、信赖和亲密的友谊。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的确，耶稣不只为宗徒们，也为了我们每一位基督信徒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直到永远。我们是他的门徒和群羊，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和牧人。侍奉天主的工作是神圣的工作，绝不是做佣工，而是爱教会和主的羊群，关心群羊的安危，不会见到危险所致而撇下羊群逃之夭夭。天主的仆人需要生活出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爱心，需要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要有坚固的信德。论心神要热切，对于主要忠心侍奉。天主的话说到哪里，天主的仆人就做到哪里。天主的话怎么说，天主的仆人就怎样做。传扬福音，见证福音，因着天主的恩宠，耶稣拣选了我们，让我们领受天主圣言，传扬基督福音。凡寻求真理、跟随基督的门徒，必会听从基督福音，践行基督福音。基督的福音是我们基督信徒生命的根基，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工作的最高准绳。热爱天主、侍奉天主，需要保守我们的一颗心。智慧篇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保守自己的一颗心，不受世俗的玷染，即使遭到痛苦忧伤，总不能灰心丧志，不要惧怕，更不能远离主，失去信德。我们应知道，天主安排一切总不会错，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天主为我们所安排的，都是出于天主的圣爱，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要相信天主的上智安排。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看不到遥远的将来，而天主是以他无穷的智慧和丰盛的慈爱统筹未来。遇到艰难，我们当不发怨言，忍受试炼，信靠天主。天主赐予我们望德，使我们刚强勇毅，使我们懂得盼望，等候天主的救援。传扬福音，见证福音，传教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和工作。教会需要更多的圣召，召教是天主的恩宠。我们接受基督的召教，要出于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坚信不疑。圣依纳爵鼓励我们，在回应天主的召教时，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准备好聆听耶稣的召教，不是要实现自己的意愿，而是要成行天主的旨意。第二，回应耶稣的召教，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跟随基督是走一条十字架苦路，必定充满痛苦、艰辛和操劳，要能引耶稣的苦诀，但一定会看到复活基督的荣耀。第三，要具备为参与基督救赎工程而全心的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的心智。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激励我们说：“我赖强加为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我们就应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